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各位，今天如果有一个骗子来骗我说，哎，你去骗你太太，把他那个金融卡的密码跟我讲，要不然我要把你烧掉，把你全家都烧掉。各位，我会怎么做？我会跟我太太说，哎，老婆，今天接到一个骗子电话，我们要赶快跟这个警察讲，免得他来骚扰我们。我绝对不会哭哭啼啼地跟我太太说，太太，你那个金融卡的密码是什么？参孙的太太没有跟参孙讲，有非利士人来欺负我们，我们要想办法。参孙太太说，这你很耳熟了，你都不爱我，你不爱我，你怎么不把那个谜底跟我讲？夫妻要同心啊，各位，夫妻要同心是真的，但我觉得我们不是什么事都要讲。假如做丈夫的很多公务很重要的事情，我想的确不宜跟太太讲。太太如果听到了一些人家的闲话，我觉得也不宜跟先生讲。不过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参孙的第一步就错了，他不应该爱这个上帝不要他爱的人。你第一步错了，你以后所做的所有的，你对他的包容，对他忍耐，对他的爱，都是助纣为虐了。后来参孙就把答案讲出来了，然后整个事情是一件不幸的事，很多人死掉了。当然神也借此做了一些击打非利士人的事，但是参孙的太太和参孙的岳父一家通通被非利士人烧死了。哎，人学不会功课真是很麻烦。参孙没有学会，他后来又爱非利士人，然后又爱了一个女的叫大利拉。我们不知道大利拉是不是非利士人，圣经没有讲，我们也不知道大利拉的下场怎么样，圣经也没有讲。我们很希望他是最后被压死了，但是圣经没有讲。这个大利拉呢，他是非常贪婪。大利拉没有爱，他唯利是图，他眼睛里只有银子，就跟非利士人是暴力的，大利拉是贪财的。非利士人的暴力很可怕，大利拉的贪婪也很可观。不过比起参孙的笨呢，又称呼其后了。非利士人要大利拉套出参孙怎么这么有力量，于是大利拉当然就会讲啊，哎呦 honey darling， 你这么有力量，从哪里来的力气啊？参孙没有跟他讲实话，参孙骗他。参孙骗不骗他，这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当然应该不要欺骗哈，他可以不讲。但是不管他用什么方法跟大利拉相处都是错的，因为一开始就不应该在一起。各位，今天我说我要开一个赌场，我要去贩毒，我要赚很多钱，95%会奉献，我真的95%奉献了，也不对呀。因为一开始那个是不对的事情，你一开始就不应该跟大利拉在一起，其他所做的一切的对的事情都被染色了。大利拉后来就骗参孙呢，你跟我讲啊，参孙也就骗大利拉，他亏他也想得出来，用七条没有干的青绳子捆我，我就没有力量了。大利拉就用七条没有干的青绳子捆他，捆完了就把非利士人叫来，当然没有用，非利士人我看死的死逃的逃。各位，我跟大利拉讲说，你用七条青绳子捆我，我就没力量了，然后我发现我就被七条青绳子捆了，然后非利士人就来抓我了，然后我就应该怎么样？
我应该大发脾气，你这个大力拉真可恶啊，我跟你讲你居然就跟菲利斯人讲了，幸好我骗你了。各位，不是参孙发脾气，是大力拉发脾气，是大力拉说你骗我。是啊，怎么参孙不会说你骗我？哇，参孙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哎，但这不是爱呀，因为错了，他真是很久忍耐，忍了七次。他如果有更多的忍耐，会七十个七次，忍了四次了，到第三次忍不住了，就把第四次讲出来了。前面是有七天，我们必须在神里面才行。如果不连于神，不是从神，不是从神真理来的一切，不是继续从神从圣灵来的一切，都是虚假的，包括对人的爱。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爱弟兄，我们要热心殷勤的服侍，我们要有指望，我们要忍耐祷告，我们要彼此帮补，我们要祝福人，我们要与喜乐人同乐，与哀哭人同哀，这些都需要神给我们爱，继续不断，否则我们不能真实的爱人。好，下面我们要讲更难的这一段，就是不要以恶报恶。亲爱的十九节，亲爱的弟兄，不要为自己伸冤。这比较好的翻译可能是不可为自己报仇，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个把炭火堆在仇敌的头上是什么意思？这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大概比较能够被接受的就是说让仇敌悔改。炭火堆在头上，我比较接受解释就是悔改。那么这里经文难的地方就是，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渴了就给他喝。我们这样行，不就是把炭火堆在自己的头上吗？我们这样行不是很火吗？我们这样行不是该悔改吗？不是悔改，该改变吗？我们在讲摩西和法老对抗的时候，我们已经讲过，旧约新约是一致的，神的话不会有冲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在旧约和新约里面都没有被废掉。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们说过是公平公正的原则，是公平和希望大家都有更多的公义的原则。而且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不能由当事人来做，应该由第三者，由公权力来做，也就是交在神的手里。而在这边引的包括仇敌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这也是引自旧约的。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是申命记32章35节的话。我们都看到旧约和新约是一致的，不过怎么解释呢？怎么来应用呢？那个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你去看申命记32章，你发现啊，神对所有的恶人，包括以色列人，包括悖逆的以色列人，包括神兴起的外邦人来击打以色列人，当他们在作恶的时候，当他们屡戒不听的时候，神会报应的。那么因此旧约新约都不是叫我们纵容罪恶，而是要停止罪恶，而是要减少罪恶，甚至要胜过罪恶。以善胜恶哈，那个申命记32章43节最后那一句话讲到说，神要洁净他的地，救赎他的百姓。这里面有很多其他的教训，我们也以前提过，所以我们今天简单的带过去。只有神能够用剧烈的手段刑罚人。 人不可以这样做。对，公权力可以这样做，但是不是带着仇恨的心态。所以当事人，因为你会带着仇恨的心态，连文明的国家当事人也不可以去报复，是交在公权力手里的。这个文明的国家都同意。神恨恶罪恶，所以一直不肯悔改的话，最后他会报应的，他会很严厉的惩罚的。这一点我们不怀疑，有地狱，有永火，甚至在今世中神也会有刑罚，会有管教，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不可以有那种伤人的心，自义的心，不管人家是怎么样，这都是因为我们先领受了上帝给我们的爱。我们从罗马书第一章一直讲到第十一章，都在讲我们人如何的罪恶，如何在神面前不可能称义，没有良善。但是在前面十一章也有讲到，十二章开始叫我们要行出来的良善，那是不可思议的艰难，不可思议的多，要像上帝一样。那都是因为我们领受了从上帝那里来的爱，上帝那里来的智慧，上帝那里来的善良，上帝来的能力，上帝来的勇敢，从上帝那里来的，使我们能够去爱人，使我们能够有智慧，要继续不断的依靠上帝，要跟上帝相连。好，但是我们再一次说，我们怎么样有这种不虚假的爱对别人呢？我们领受，我们像枝子一样要接在树上，接在那个好树上。我们要承认自己没有，我们要真看到自己是罪人。但你领受了，你这样去爱人了，你也有智慧啊！我不说我们今天要怎么样对我们那些恶劣始终不悔改的那些人，我们要怎么样做。我们再一次只能说，我们求主让我们的心是存着爱心的，包括希望他们被制裁的时候，因为神是这样对我们的，我们是充满了罪恶，对神是忘恩负义的，而且多次忘恩负义，神却多次赦免、饶恕、恩待。我们怎么可能去仇敌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你要知道，你原来是上帝的仇敌，你如何轻慢神，如何对神不好，而神如何叫他的儿子为你死啊，这些因为我们讲太多了，不只是在讲罗马书的时候，平常也都讲，我们今天也不多去谈这个。不过我要从一个例子，一个故事来谈我们在实践上面。在上个礼拜六，我跟佑琪讲了一个故事，是20年前美国一个得奖的书的故事，叫 The Weeping Boy。Weeping Boy 中文有人翻成哀鞭童， Weeping 就是被鞭打，哀打，哀鞭的童子。中世纪真有这种情形，这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我们中国也这样说，不过我们中国王子犯法通常就是王子的老师被处罚。那么在封建社会，在西方，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也没有考据，就有一个制度，那个制度就是王子犯法，哀鞭童代替。各位，王子都是很调皮的，因为他可以为所欲为，他有权利啊，从小就很调皮。那么他调皮，他做错了，一样要处罚，甚至要有更严格的处罚。在国宴里面，在非常盛大的典礼里面，王子抓了一堆青蛙一丢出来，抓了一堆蛇丢出来，把兔子丢在汤里让兔子跳出来，导弹把油涂在这个骑士的马背上让骑士摔跤。国王看到了发怒，王子这样怎么可以不处罚？但是他不会喊把王子带上来给我打，他会说把灰鞭童、哀鞭童带上来给我打。王子不肯读书，那个王子老师是没办法的，教他算术，教他历史，他都不读。老师气得不得了，在我们以前就打手心啊，或打屁股啊，在皇宫里老师不能打王子， 但是要打，作业都没做，上课不专心听，把哀鞭童带上来打，打得皮开肉绽。各位，其实啊，不只是哀鞭童，我们中国历史上，我相信西方也是一样，这些富贵人家大小姐和大少爷身边的什么丫鬟呐、书童啊，都特别聪明，因为他们虽然不是哀鞭童啊，也差不多，这是伴君如伴虎，你非得非常伶俐聪明才行。这故事就讲到这哀鞭童从小，其实哀鞭童常常患有的是打死了，那么被带到宫殿里面，吃得好穿得好，因为跟王子在一起，但是呢天天挨打，因为王子天天时时刻刻犯错。好，我要各位想一想看，你恶作剧哈，你是王子，你是七八岁的王子，你把青蛙丢在汤里面，然后青蛙在国宴的时候跳出来，这个你在那哈哈大笑，国王发脾气了，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打，然后另外一个人挨打了。各位，你想想看，王子就悔改了呢，还是变本加厉呢？我想你一定知道嘛，就变本加厉嘛。他做错从来不需要受处罚，通通有别人代打，所以就更恶劣。甚至故事里是这样讲，我想在真实的世界里恐怕也是这样，他以看到哀鞭童被打得皮开肉绽为乐，他不会悔改。而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那当我们的哀鞭童就是我们的主耶稣替我们受惩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会就没关系嘛，就继续犯罪，有耶稣的宝血，有耶稣的十字架，我们就继续犯罪。罗马书也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也讲过，如果我们一切该受的刑罚都有人代打的话，那我们是会更好还是更坏呢？这罗马书的第六章很重要，就在这里。罗马书第六章讲到说，我们要在死的形状上跟基督联合，才能在复活的形状上跟基督联合。就是我们在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求圣灵帮助我们一件事情，让我们不是在看好戏，哦，那里有一个人在十字架上替我承受一切的痛苦，好像王子看到哀鞭童挨打一样，那我没事啊，那我罪恶的本性就是让我更多去犯罪。我们需要看到一件事情，一方面来讲，我完全不受刑罚，因为耶稣代替我 substitute， 他代替我，我就不再受刑罚了。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求圣灵帮助我们看到，也让我们立定心志，我们是与基督同死的，甚至在死的形状上跟他一样。这是耶稣代表我们受刑罚 represent， 这两个字看起来很相似，有不同的意思。代替就完全我们自己不需要，代表我们就，我只能说好像也在其中。也就是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是如何的恨恶罪恶，也就是我们这些罪人如何的该受刑罚，甚至是我们犯了罪受的刑罚有多大。这一点需要圣灵帮助我们，使我们知道上帝的爱有多大，而不会去践踏浪费上帝的爱而让我们悔改。你需要看到，哦，不是耶稣是你的哀鞭童你就继续犯罪，这不是上帝的本意。你需要看到，你是该被处罚的，你也在基督里被处罚了，那个痛你要能够知道，那个邪恶，罪恶的邪恶和罪恶的刑罚，你要求圣灵让你在死的形状上跟基督是联合的。我讲的太玄了一点吗？这是罗马书第六章的哈。我们知道耶稣替我们死，为我们死，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下，我们知道了，我们感谢了，悔改了，重生了，但生活中还需要继续有这样的操练。在那故事里面， 王子后来的改变就是，有一天晚上他离家出走，他觉得宫廷的生活太无聊了，他就把埃边童叫起来，他们两个就逃了，那么骑着马逃。各位，那是中世纪的事情。那这一逃出去以后，他们后来在森林里面碰到了强盗，然后在城里碰到其他很多的人。埃边童啊，他也很想逃离宫殿，他不想再过这种日子。谁想过这种虽然锦衣玉食但是常常被挨打，而且王子欺负他，王子看不起他，虽然他为王子受了那么多苦，王子都在欺负他。埃边童听到王子要逃的时候，他很高兴，他也想要逃，他们就一起逃了。后来落到强盗手里的时候呢，他很聪明，他就说，我是王子，这个人是埃边童。那个强盗也相信了，为什么呢？各位，王子是很笨的，或者说王子在宫殿里什么都不肯学，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小混蛋，小无赖，字也不认识，也不会讲话，也不知道应对，也不知道反应，数数都不会数，所以看起来像个没教养的乡下人。埃边童呢，伶俐不得了，上课的时候王子不学他就学啊，所以他也认字，他也会算，然后他也知道怎么样在夹缝中求生存，他都知道。那么后来他就想办法摆脱了强盗，带着王子就一起逃亡。在逃亡的路上，王子什么事都要听他的，因为他很聪明，他多次要摆脱这王子，因为实在是这王子对他没有任何的爱嘛，他想摆脱他，但是他知道摆脱他王子必死，他就总是还是带着他，带着他，王子还是吃了很多苦，包括饿肚子，包括挨打，包括被人看不起，在那个被打甚至挨鞭子看不起的时候，王子懂什么叫做挨打，什么叫被人看不起，他懂埃边童平常在宫殿里替他受的是什么，他也懂埃边童在这么多的艰难中仍然带着他是一种爱，他可以把他甩掉的，不好听的话但是非讲不可的就是这一句，我受苦是与我有益。十字架道理最基本的是耶稣替我们受一切的苦难，十字架道理也包括我们在生活中神给我们一些折磨，包括无理的折磨，让我们略略体会到一点我们加在耶稣身上的鞭伤是什么。不是负面的叫我们愤世嫉俗，叫我们不要再去爱人，而是叫我们更正面的知道，虽然我们是这样，神还是这么爱我们。哎呀，那我们当如何的爱人不虚假，如何的恶要厌恶，善要亲近，如何的爱弟兄彼此亲热。如果我们从前做仇敌的时候神尚且这么爱我们，今天我们的仇敌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或者还能造成他的悔改，那不是很好的事吗？约翰一书三章八节，神的儿子显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罗马书第六章六节，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这三处经文还有其他许多处的经文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的儿子显出来不是做一个单纯在宫殿里的埃边童替我们受一切的刑罚，那只是把我们宠得越宠越坏，他也要让我们这些人借着圣灵，这是埃边童故事里或真实里的埃边童没办法做到的，借着圣灵让我们知道主在十字架上做的是多么奇妙的工作，借着圣灵让我们在死和复活的形状上跟他联合，也借着他奇妙的智慧让我们在生活中，让我们看到 神的儿子他显出来是要消灭罪恶，消灭魔鬼的作为，使更多神的作为、神的智慧、神的爱、神的良善在这个世界彰显出来。神的儿子显出来不是要纵容罪恶、增加罪恶的，不是叫我们被罪恶所胜，好像他在实际上死是被死亡所胜，不是，都是要胜过死亡、胜过罪恶，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叫我们不再用自己的情欲来做事。主怎么饶恕我们，我们怎么饶恕人，这都不要只了解成啊，我们就是做一个挨鞭童而已。主对我们的饶恕是要我们有良善活出来，而不只是在那里纵容罪恶，或者好像纵容罪恶。求神帮助我们，你去行这些事，从第九节到二十一节的事，不管是祝福、是帮助人、是祷告，都要用真实的爱，都要有信心，都要求圣灵帮助我们，也都必定会碰到许多的恶，甚至有更多的恶。我们这些邪恶的事临到我们的时候，求主让我们产生更多的良善。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求主扶持恩待怜悯你的儿女，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不被恶所胜，反倒以善胜恶，不仅知道能够行。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